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上来可以讲一两个小时，大家都是读经高手。今天我在这里真的只是抛砖引玉。都拿到了。一个人两份。我们都拿到，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俯伏敬拜，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当我们歇了一个星期的工的时候，你让我们成为智慧的人，我们来显着那上好的福分。是的，主耶稣，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真的是就想要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摸着你，也被你得着。主耶稣，今天就求你降下那启示和智慧的灵，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怎么样用你的眼光来认识你。求你真的是把你的智慧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主耶稣从这本书，你所留给我们的这本书上，你要向我们显示的是怎样的一个心肠，你向我们的爱是怎样的。主耶稣，巴不得说今天你自己在这里来向我们，真是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的是你自己，你也把你的心自己的来向我们敞开，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眼光中，在你的意念中，我们不是看人的意念，不是看人的眼光，而是在你的眼光中，我们来看你，我们来认识你，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你，求你圣灵自由的降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着开启的工作。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所求，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看我们怎么样读圣经。很谢谢那个 James 上次，虽然是两个星期之前，不过他真的是用了大量的史实和史料，真的让我们看到说圣经是神的话，而且耶稣不是一个传奇，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真实存在。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他所留给我们他启示末世的这一本圣经是怎么样，我们要应该怎样子来读这本圣经。一开始我们来认识这本圣经。圣经它分为新旧约两部分，你可以说它是根据人与神所发生的关系而区分的，或者说它的内容特点来区分。从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人犯罪堕落后，神要恢复人与他和好的关系，就拣选了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他要借着这个民族来彰显神的荣耀，透过以色列民把祝福带给列邦，因此神就把律法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立了约，这就是旧约，旧约就是律法之约。那新约是借着神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人死又复活的事实呢，神的儿子用他的死来满足了律法对人的要求，所以从死里复活就把神的恩典带到人的中间来，神以他儿子的血再以人立约，所以新约是耶稣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就是恩典之约。从此人就不用再靠着行为到神面前了，而是靠着恩典到神面前来。所以假如说你要说很简单的，有人问说新约和旧约怎么分，最简单的一个分法就是耶稣降生之前是旧约，降生之后就是新约。那我们有一章是认识圣经，所以我们很快的过一下圣，我不知道你们对圣经熟悉什么样子，392766，每个人在美国都知道911是很重要的数字，392766也很重要，是我们求救的好吗？旧约29卷分作摩西五经，是律法书。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呢，我这个会很走得很快，因为我都已经打出来。摩西五经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是神的创造，他的拣选，他律法，他的立法和救赎，所以它包括的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就是翻开圣经的前五卷书叫摩西五经。我们在新约上面经常看到立法书，这就是摩西五经，就叫做立法书，在新约上面。那我们看到下面是12历史书，历史书是讲的是以色列的历史，从耶稣雅记、四世纪、路德记、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是12历史书，是以色列的历史。 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帮他分稍微分一下，就是在君王时期之前，就是撒母耳上之前，就是耶稣亚记、四世纪、路德记，因为从撒母耳开始高扫罗，君王时期就进入到以色列，所以君王时期的历史事物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志上下和历代志上下。而他们亡国以后呢，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那还有五卷五个诗卷，也叫智慧书，耶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它是以人生的教义为主题，论到人在世上存活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问题。而且它到最后所有的一切，你可以看到说一切智慧的源头是从耶和华而来。然后到五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十二小先知书，何西阿书、耶尔书、阿摩斯书、阿巴迪亚书、耶纳书、弥迦书、拿鸿书、哈巴古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这是十二小先知。十二小先知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曾三次被掳，我们可以看到在亚述兴盛时期的小先知书、巴比伦兴盛时期的小先知书和波斯兴盛时期的小先知书，我有帮它归类出来。啊，这就是三十九卷旧约，就是摩西五经、十二历史书、五诗卷、五大先知、十二小先知。然后我们翻过来，我们看新约。我们最近这两天在读的是，约翰福音，是福音书。从福音书上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用四个角度、四个脸谱、四种身份来看耶稣。他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耶稣的生平和他在地上的事工。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君王的形象，有仆人的形象，有人的形象，包括神的形象。那这两天我们在看约翰福音，他很重要的像七个，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光。你可以看到他是用一个神的儿子的形象，我是不断的向我们在开启。然后下面有一个就是一卷是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圣灵降下对初代教会的一些记录，他们传福音，保罗和彼得的。到下面是十三保罗书信，我们有分作教会书信和个人书信。然后下面是其他八卷书信，还有最后一卷是预言书，就是启示录，在逼迫的日子中启示神的计划必终实现，安慰受苦属主的人，主必再来接你国度。这就是大概我们走了很快的，我们走了一遍圣经。我想这些可能在座都很熟悉，就是怎么样子分圣经。那我们现在来看说，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说怎么样子来读圣经呢？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所启示，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对不对？而且诗篇说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生命记和马太福音都一再的提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我们在读经之前什么最重要呢？我就问自己，我就发现在我属灵的生命当中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对神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一个和神一个对的关系、对的心态。我记得应该是十多年前吧，我送给我爸爸一本圣经，让他看了圣经摩西五经都没有看完，他就合上圣经还给我说，他说你这个神不好，太残酷了，他说我看到的都是杀杀杀。其实他走到一个牧期，他在看圣经的时候，他以为这像一个佛教书，一个什么，他想从圣经里面来证明神是好的神，来从圣经里面来证明他是神。那圣经我们知道是神给我们的，是要叫我们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的，那其实我们是被他所造的。所以说呢，他应该正确定义圣经，应该它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使用手册。如果我们今天买一个电视机回家，你绝对不会去研究说它里面的材质怎么样，它的接线的功能对不对，不会去研究它，对不对？你可能会去看它的是使用说明。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之前，我们应该知道说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神，他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正确的生活。所以你应该带着这样的心态，把神放在神的位置上，你再去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神的心肠。而且我自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才信的时候，中国人嘛，里面还是五千年文化，有骄傲，所以我就觉得 我自己跟自己还蛮较劲的，我就觉得说我怎么会信基督教，中国又不是没有宗教，而且还蛮有智慧的，再加上我看了圣经以后，我就觉得说以色列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其实心里面真的是有那份骄傲在里面，所以我非常讨厌就业，说实话我非常不愿意去碰就业，而且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是以色列的神，因为以色列人不乖，所以我才我这样福分才临到我，然后呢所有说到一起的时候，每次神的启示就是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扫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我心里面有这样子。结果神很奇妙，我有两个女儿，有一天他们两个就在讲话，讲着讲着不晓得讲到什么，我大女儿就说我是我们家的小白鼠，因为所有的东西试验都是从我开始的。那妹妹就比较 lucky，什么事情反正我已经走过了，你们就会知道说什么是最好的，所以就给妹妹。那妹妹就说没有啊，姐姐就像一个标一个尺子一样的，我只要走的稍微差一点的话你们就说不对，她先做功课做一个小时，我如果做到一个半小时你们就以为说我在浪费时间。你知道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度。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奇妙，当我在回他们就问我，他们说妈咪你喜欢大的还是喜欢小的，看电视剧看多就问我这个问题。当我在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个时候我的我不能说像保罗说魂又像，那个时候好像就有一个声音，我觉得很奇怪那种感觉，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的出生先后不在我的手里面，这是神给的，但是我爱你们的心是一样的。那这个话说完以后就有个声音告诉我，这不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吗？哎，我就突然一下子我就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很感谢神，神就把我的那个里面那些低谷就帮我拿走了。我们真的是不是在先后，神爱我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到时候犹太人会不会也是这样，也有他们的 complain。 OK， 然后呢就是第二点，我们看到不要追求神秘色彩。我记得那个时候听严志明开始布道的时候，他说他一开始信的时候，他问了一个全世界的牧师都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他就去问牧师，他说蛇在犯罪之前是怎么样走路的，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其实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很喜欢问一些天上的事情，还没有启示的事情，我们都很喜欢去问，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回答，所以在生命记29-29节还有在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所以有些事情是属神的，我们就交给他吧。我走过这个误区，就是越是不知道事情越喜欢问为什么。啊，第三个是在圣灵的开启和带领下读。我不知道你们在读经怎么样，我是做什么事情都很好，我开始看圣经的时候我的脑袋就异常的活跃。用一个姐妹的话来说，说没平常我都很好，等我一打开书的时候，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家里面的事情全部都出来了。我打开圣经也是，每次当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晚上要煮什么，我要拿什么东西出来退兵，我要打什么电话。真的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困扰，我是很多。所以我在读经的时候我一定要求神，真的是我在读经之前我一定得祷告，不祷告我的心思意念就不晓得跑哪里去。我都一定会跟神说，你安静我的心，用你的话语，你来夺我的眼目，你来吸引我。而且我的记性不是很好，所以我每次我跟神求，我说求你把你的话刻在我的心板上。我很感恩，每次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圣经里面有许许多的东西真的是很吸引我。我记得这个问题我跟王师母在说，王师母说他每次读经的时候，他觉得就像是和神的一次相约，神要给他教功课一样，所以他都会跟神祷告说，他说神啊，我今天要做什么功课，你让我做好，你也让我明白。所以在其实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明白他的话。所以在这个星期在读的约翰福音上面，耶稣有说一句话，对不对？他说你们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你们受不了，你们担不起，对不对？对，所以一定要在圣灵，真的是只有在圣灵的开启下，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加那赐人智慧以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而且呢，你 读圣经的时候，真是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要知道神的作为，更要知道他做事的法则。我们去年的这个时期，这个时候差不多，我们在看的是出埃及记。我很感恩，就是我们在说出埃及，在读重新过了一个旧约的时候，我看到神很多的心意。以色列人当他们经历到神在埃及的时代以后，神领他们过了约旦河，过了红海，然后呢，神结果很奇妙。如果你有地图的话，你会发现哥山地在这里，腓尼加没有。对，迦南地在上面，其实他们距离很近，但是很奇怪，神竟然领他们走旷野。他不是神吗？红海都可以让路，为什么神会让以色列人没有直接走最近的距离，他竟然走旷野呢？那结果，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一下，在出埃及记13:17里面，他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尼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意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我一开始说实话我不是很了解，但是神在这里向我们启示，就是说他怕以色列民遇到腓尼士人打仗。因为我们都知道腓尼士人他其实腓尼士人是一个移民，他是海上的移民，他们在以色列人之前，他们就已经进入了腓尼地。但是这里有在说，他说都带着兵器上去，那为什么都带着兵器上去？神是他们的后盾，那为什么还怕？对不对？其实我不是很明白。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在撒母耳记上13:19-20，那里有在告诉你，你可以找到一点点的线索。他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腓尼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都下到腓尼士人那里去磨。你可以看到说之前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带着兵器上去。那我就有去查一些资料，他当时所谓的兵器就是一些棍啊矛啊之类，他是没有兵器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进入迦南地很长时间的时候，他们都没有铁器。你知道当撒母耳记上，对，13:19-20，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在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神为什么说怕他们意见打仗，他们就后悔回去。如果你仔细的看圣经，看得仔细的话，你就会发现，真的是看到一颗慈父的心，他真的是要把为奴做专之人磨练成以技能打仗的人。你就知道为什么说神没有让他们直接的进入腓尼士地，而是绕到旷野之中。真的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看的越多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被神开，我真的觉得说神的心肠真是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真是一个慈父的心。我之前我很喜欢读书，当别人还在看安徒生的时候，我就开始看插花里，我很小我就看，反正只要是带字的东西我都很喜欢看，古农啊什么梁以生啊琼瑶啊，你不要问我说你看了哪本，你要问我说哪本你没看，所以我看的真的是很多。那当你看见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文学，就是有一些东西它会夸张虚构会拟人。所以当我在开始看圣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也是上面会有很多神迹，其实那我不会去追究，因为我觉得这是隐秘的事，我就交给神，所以我就一看而过。那结果很长时间这样子，所以我读经读的就是初通，没有精读。那后来有一天，有个牧师在上面，他就说，当以色列人进到旷野的时候，玛拉就降下；当他们过到约旦河的第二天，玛拉就收起来，就没有再降下。我那天不晓得为什么，我想是神在开启，我就那个机会完了以后，冲到牧师面前，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说：“真的。”我说：“翻给我看。”他真的就拿圣经就翻给我看。我说：“我看完以后就发感叹，我说这不是神话吧？”这牧师他就告诉我说，他这不是神话，这是神迹。哇，我突然那一天我就觉得，哦，是真的，竟然有人可以把这些他做的事情这么仔细的而且这么明确的说出来，不是说我推断出来推论出来的。那我就走到一个 追求神迹启示。所以当我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你知道吗，摩西怎么样伸杖的时候红海就让路，你知道那个天怎么样子可以太阳可以一天不下山。我就真的是我就在追求这样子东西。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是矫枉过正，我进到一个误区，就是当我生病的时候，我如果祷告完以后我还要看医生，看还要再吃药的话，我不觉得这是神做事啊，我觉得他是神，应该是那个魔杖咚咚咚咚一睁开眼睛就已经成就了，就是这样子，就不觉得神在做事啊。比如说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祷告了以后，但是呢我没有看到那种很超自然的发生的话，我只会说嗯，今天很 lucky 很幸运碰到谁谁谁谁谁，我不觉得这是神在做事。那结果神很爱我，而且我的神很温柔。你知道当我在看到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叫很早50年代好莱坞拍的片子，是摩西记还是出埃及记我不是很确定，但是就是讲摩西的这一段历史。它上面就是说，当埃及人出了那个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到了前面是红海的时候，就被红海堵住，然后摩西就站在那个一个悬崖上面，然后就有个声音，一个闪电就下来，然后摩西就伸着杖对着那个红海，然后哗大风就起来，你知道吗，哇真的是那种感觉，真是心情澎湃，看到以后两边的海水就让道，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路就干的，虽然高低不平，然后以色列人就赶着牛赶着羊，然后就推着他们的东西就从那里走。那埃及人来的时候呢，就进到那个红海的时候，那个海哗就浮上了，你知道吗，哇看到以后真是热血澎湃。我这样细述跟圣经上有出入吗？没有出入，对不对？对，没有出入。来我们来看 OK， 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4章21节。14章21节。有翻到吗？你看，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看见没有，耶和华是使用什么大东风，而且呢使海水是一夜退去。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被开启，我真的是知道说神会借助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来祝福我们，不是像我想的哗张开，像那个电影上面那个海水哗就往两边这样子。神使用的是大东风，而且呢神有他做事的时间，他是使海水一夜退去。我就在想我自己，如果当初我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后面是埃及的军队在追，前面是红海，然后这个天可以把海水吹得让路的那个大东风，肯定是飞沙走石的那个大东风，我在里面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心情，我一定会想说天灾人祸吧，肯定是有恐惧战惊，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里当我们走过来再回过来看，我们觉得哇这是神迹，神的手在做这么奇妙的事情。但是在那一夜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在这个光景，神在做事，但是我们不觉得神在做事，我们就没有给神做事的时间。这真的是我从读经当中我有很大的开启。还有在读经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啊，这个名字很麻烦，对不对？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一开始就开始哇耶稣的家谱，这旧约的时候也是谁生谁谁生谁，一大堆的东西，名字很麻烦，对不对？但是其实如果你从那个路德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她的婆婆在他们在摩亚地死了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之后，她的婆婆拿尔米带着路德回到那个伯利恒的时候，当伯利恒人说啊，这不是拿尔米吗，拿尔米说啊，不要叫我拿尔米，叫我马拉，因为拿尔米是甜的意思，马拉是苦的意思。你就可以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很喜欢把他们的心意用他们的名字表达出来，就像中国人富贵来财，是不是叫来财，就是表达自己的心意，来福，对，这样子的名字，对不对？其实神也很喜欢用人的名字来启示以色列人，最突出的就是何西阿书，对不对？何西阿书你记不记得，神要何西阿去娶了一个淫妇，对不对？然后呢他生了孩子，第一个孩子叫什么，第一个孩子叫做 耶斯列叫耶斯列叫神必拔出以分散百姓。第二个就更离谱，起这叫什么？非我族内哦，不蒙怜悯。第二个他的女儿叫不蒙怜悯，他的意思啦、啊，他叫什么？挪怒哈马。他的儿子叫罗阿米，叫非我名，因为他在淫乱中生的。你看，其实神也喜欢。我们玩一个游戏，你知道以诺的儿子叫马土沙拉，他活了969岁。OK， 他在187岁的时候生拉麦，187。OK， 第一个数字，拉麦在182岁的时候生挪亚，187加182是多少？OK， 那挪亚在600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 ，OK， 再加600是多少？969，对不对？你知道以诺的儿子马土沙拉的意思是什么吗？马土沙拉，死后就知道，死后就知道。所以当那个什么东西，这个叫路加福音他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起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他们全都灭亡。其实神把他的很多的他的意思就放在人的名字里面。如果你对旧约圣经有够熟的话，其实你在看耶稣家谱的时候，你可以把旧约圣经连起来，你仔细的去看。我弟兄 Andrew 他有一个朋友，他是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来美国很好来，对不对？但是呢他就没有办法，他跟我们关系不错，他就很想要拜访，但他的签证就不过。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他叫阿洪哈利米，哈利米是巴勒斯坦的名字。所以他的这个护照一拿到移民局的话，移民局就把他退。他说没办法。其实我们中国人可能不是很清楚对这个名，但是他们对一些名字非常敏感。当你知道你的姓的时候，他就可以追到你的族。所以圣经当中真是奥妙无尽。奇妙无穷。 OK， 还有人跟我说读旧约很难，会不会觉得读旧约很难？我一开始我也觉得读旧约，我喜欢看新约，不喜欢看旧约。但是当我在看到罗马书15章4节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神的美意。罗马书15章4节，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其实当我们在看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它真的是循环不息的，它就在一个犯罪管教认罪拯救的过程，而且有7次之多，它兴起了7个士师，这样子一直到撒母耳去。所以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真的是让我们的可以在其中可以得到盼望。下面我是要分享一些我自己读经的体会。我自己读经，我记得上次书家在这边分享的时候，他说他是被神逼到一个角落上面在读经的。那我是被神放到一个水深之处在读经的。我想在座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2007年，我们家是从南非搬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才搬来的时候，我刚才说我很喜欢看书啊，因为我们的家具是用货柜运过来，所以我们才到这里的时候都没有，就是几个皮箱。那唯一有带文字的东西就是一本圣经啊。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小孩子他们老公出去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在家。那个时候真的是被神拿得光光的，就只有一本圣经。所以差不多有一个半夜的时间，那段时间就是我真的是每天早上他们都出门以后，我就是一杯茶然后一本圣经。那段时间真的是我觉得是我最蒙祝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是为了要因为每日进城，因为要交差，因为要传福音，我来读经。而真的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单单就是因为只有耶稣是我熟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被神拿起所有的一切，在那个时候我在读经。那段时间是我最蒙祝福的时候。我记得那天钟汉在这边讲，就说亚伯拉罕去救挪德的时候带着家丁，我脱口就出，我说318人。讲完以后我不是很确定，我去翻圣经，哎，还真是哎。你知道我看那段时间看的圣经很奇妙，所有的真的是每一个小细节好像都被刻在我的心里那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真的那段时间是我和神关系非常非常亲密的时候。那段时间过了以后，就会听到有人说，哎，静，好像你圣经蛮熟的。 我就觉得很好笑，怎么会说我是圣？我因为我是那种拿到圣经再不想睡觉，那个圣经一抱出来就可以睡着的人，怎么会有人说哎，你圣经好像还蛮什么？那段时间真的是当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真的就是因为就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是我读经最美好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经历，但是真的是当你如果一个人置身在外的时候，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机会，这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而且呢，坚持每日读经，持续在神的话中，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标杆，使我们的前行脚步不偏他左右。我们都其实我们的灵命生活真的是高高低低，对不对？我们会因着一个小事情，别人的一个眼光，别人的一句话，从天上终于掉到地下来，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能够持续在神的话里面，神的话真的就是这样子，他就会帮你就带出来。我记得我们才来那段时间，因为才刚刚搬过来，人生地不熟，再加上很多杂事，所以我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像在冰窟里面，很黑暗。但是有一天我送完小孩子回来，开车过来回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有句话冒在我心里，他说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祷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当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那个喜乐就真的是从上面就浇下来。我真的是觉得是非常感恩神的话，神真的是常常是在用他的话来帮我们带出来，他的话真的就是我们的力量和安慰。我在那个时候真的是经历到这样子的安慰。而且呢，将神的话刻在心板上，用神的话与神交流，与圣徒交通。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我那段时才来这边的时候，我第一次进到教会的时候谁都不认识，但是一进到教会，教会在唱一首歌，就是有一位神，他有全能双手创造宇宙，他有潜能创造宇宙万物，他有双手安慰受伤的灵魂，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唱到我们的神，我的眼泪水真的是就下来。我觉得真的是我这么好，我虽然谁都不认识，但是我认识神。而且呢，跟弟兄姐妹在一交通的时候，哎呀，我觉得真的是不管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说的是一个语言，然后我们所交流的都是一样的，那种身份感，那种孤独感一下子就没有了。我相信假如说你有离开过教会，去到别的教会的话，在其他一个地方的话，你会感受到这真的是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神，真的是我们最美的祝福。不管你走到哪里，只要是有基督徒的地方，就是你的家人，这真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而且下面我再说，借着属灵长辈的眼光来看圣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主日的信息，那个副牧师来的时候对我也是很大很大的开启。我记得上一次副牧师来，他有在讲到旧约中的福音的时候，讲到摩西。其实我们一开始看到摩西不能进迦南地，是因为摩西没有按照神的，他神说你吩咐是磐石出水，神是击打磐石，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公义。但是副牧师那天就在讲的时候，他说摩西每一次当以色列民犯罪的时候，摩西是第一个伏倒在地为以色列民代求的。父母是说，你有没有想过，是神歇了摩西在地上的功。摩西极其温柔谦卑，神让他和他在一起为以色列民代求，而且神做了摩西的治丧委员会主任。你知道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就在前面这条路上，我的眼泪就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后来我就给父母师写了个 email， 我说你知道我回家路上我想到什么吗？我就想到苏东坡和他那个和尚朋友。苏东坡问他的和尚朋友说，你看我像什么？他的和尚朋友说，我看你像佛。那个和尚朋友说，你看我像什么？他说，我看你像大便。那苏东坡说，你看我比你强，我是佛，你是大便。啊，他的和尚朋友说，你错了，我比你强，因为我心里面有佛，所以我看你就是佛。你心里面是大便，所以你看我像大便。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感受，我就是很抱歉，我就一直跟耶稣说，真的对不起，我真是泪流满面，就跟他说对不起，因为我里面有大便，所以我用大便的眼光来看你。其实我们的神比我们的真的是美好多，所以我就跟父母师说，我说真的很感谢你，从你的眼光，从你的角度，我看到一个更美的神。 父母是说很高兴，你看你用一个更美的角度来看神，他给我回 email。 真的是我觉得从属灵的长辈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因为他们真的是有更深的生命的体会。你看到的，你站的高点不一样。爱因斯坦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在属灵长辈的肩膀上可能可以看得更远。而且我自己觉得说，当你在星期天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自己受益的，就是我会要记一本，我会拿一本笔记本记。我记得我为什么会说我是在水深之处深读圣经的，因为当我2007年到2009年的时候，这段时间我就跟神关系很近。那后来2009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就请了一个牧师，他上来就讲了一个题目，就叫在水深之处认识神。我看他这个题目叫开到水深之处。所以你其实我们都会记，但是会记在一些单章上干什么。我真的是觉得说一本本子非常好，因为当我觉得这个每个人我们都会听到一些很棒的星期主日信息，但是当我在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只可以想到就是说神拿起我的一切。但是当我真的是要准备这个时候，我就去翻开来看，说我发现他讲的比我所记的丰富的多，真的是。而且我记得我印象当中是一个美国牧师在讲，结果我翻开来看，他是2009年3月15号是尤扬生，我真的完全想不起来他什么样子。哦，我觉得是我印象中是一个美国牧师讲的，所以其实这个，对，其实这个我们的记性真的很多时候会骗我们，但是你真的是帮他记录下来的话，你就可以查到很多这样子。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惊喜是，特别家里面有小孩子的，我不知道我哪一年开始做这样笔记，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两个女儿也会跟我一样的做笔记，所以。其实身教胜于言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我们觉得很好的东西，其实我们只抓到一点点，当你再翻开来的时候，它真的是就会让你重新重温一下当时的那个。然后我要讲的是从不同的版本，哦，对不起，我会很快结束，不同的版本来认识圣经，我精简了一些我觉得不错的圣经。所以其实在读圣经也有人在说，有些牧者我知道他们会说什么都不要，就是只看圣经，让神自己来开启。那我在读经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些其他版本的圣经对我的读经还蛮开启的。比如像这一本是国际研读本，它里面它有很多的图归类，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在说的，就人活着不是单靠口中的食物，它会告诉你出处，我们好像很熟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但它会查起来就很方便。而且它会告诉你说，比如说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图，就是出埃及地的图，像这样的图它都有，包括就是耶稣的生平啊，四福音，我们发现它会有很多东西是交叉出现的，它会给你一个归纳总结。然后它下面呢会有一些经文在介绍，就是给你一些属灵的一些帮助。这是国际研读本。那还有另外一本是行道本，行道本它会很有意思，它会问很多问题，比如说像我们在看的约翰福音，这段时间在看它上面，它就会有在说，在第14章的时候，它就会说，如果撒旦在耶稣里面毫无所有，耶稣的时间为什么还会受限制？我们在读这个星期在读的约翰福音上面，它会帮你问很多问题，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些解答。你看他说，如果撒旦在耶稣里面毫无所有，耶稣的时间为什么还受限制？他的答案就是，耶稣知道自己的时间有限，因为撒旦正在犹大身上工作，要犹大出卖耶稣，但是掌控形势的人是神而不是撒旦，神容许撒旦继续施展诡计，是因为这诡计配合了神更大的救世计划，神甚至使用了魔鬼的计谋，使他的名最终得到荣耀，他的旨意得以完全。所以行道本他会问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就帮助你，我们很多问题他会有一些答案。而且他到下面15章的时候，为什么耶稣立切门徒要藏在他的里面，他会有很多问题，他也会有一些像图啊，还有一些归类啊，这些都会有。那然后呢，这一本书也是现代圣经版，是现代版本。我们一般在用的都是这个和合本，因为我每天读的这种和合本。那现代本圣经呢，很 直白，如果你觉得你的中文不够好的话，像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他说因着神的意思叫忧，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对不对？那这个现代本他怎么样翻译呢？他说上帝所善用的忧愁改变人心，使人得救，这是用不着后悔的。可是属世的忧愁会叫人死亡，是不是很直白？那像那个以弗所说，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来智慧和启示灵降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那他上面的翻译就是把圣灵赐给你们，这圣灵会给你们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所以你假如说你觉得你中文不是很好，不是很明白的话，你不妨可以参考一下现代版。对，那然后还有一本呢，就是恢复版。恢复版十个有九个牧师他说，一开始说是异端，现在说是极端，因为这是地方教会里常受的。那我有问过林牧师，林牧师可能是在世比较熟悉李长寿的几个牧者之一，他说这个呢就是会有一点极限性。为什么？因为一般的圣经他们可能会用二三十个解经家不同的观点掺在一起，那这一本呢就是李长寿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真的解得非常非常的详细。你看他的经文是这样子，下面就是他的解释，所以他的解释非常多。这是恢复版，一般教会都不鼓励买它。对，还有一本就是中英文，因为我们都是从翻译过来的，所以有时候就会要需要用到这个。那我自己在用这个就是祷告应习本，它会在祷告的地方就用蓝字给你突出来。对，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读经不是责任，不是本分。我们不是在 读经是在神面前尽本分，不是，这是需要。什么叫需要？就是你离了他你活不下去的，就叫需要。所以呢读经如同吃饭一样，就这样子你才能够存活，才能长大。